杨国忠画虎不成反类欺犬，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，他在心里头简直都开了锅了，脸上比火烧的还热。但是杨国忠不愧是个风尘老手，就到了这一步还不甘心失败，他眼珠一转，来了个将计就计，急忙出班跪倒：“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”连唐玄宗都替他难为情，心说杨爱卿啊，你何苦的？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这不找丢人吗？你是当朝的宰相，威信大跌，连我都感觉到痛心，你还有何颜面前来奏本呢？一看杨国忠跪倒了，唐玄宗不笑也假装笑：“爱卿有本奏来。”站起来讲话：“谢主隆恩，陛下，是方才臣所奏，我跟安大都督并无个人恩怨，纯属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嘛。我想安大都督也不会记恨于我。”其实呢，杨国忠就说软话了，把这话拉回去了。唐玄宗还听不出来吗？不住的点头：“善，说得对。爱卿，你和安卿都是我朝青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我希望你们文武携手共建超纲，臣遵旨。陛下，我没想到安大都督把次子安庆绪也带来京都，我也发现陛下对安庆绪十分喜欢。是啊，朕很喜欢。陛下，要果如是这样，不如把安庆绪就留在京城，早早晚晚可以聆听教诲。”杨国忠这招可够毒的，心说我笑着脸儿就把你儿子给断送了，要说你不造反，说死我也不信。可是今天没办法，我就得违心这么说，把你二儿子也留在这儿，将来你小子要敢撒野，就把你这俩儿子都宰了。安禄山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暗自一咬牙，心说这个小子可够毒辣的。可这一句话呀，把唐玄宗说乐了：“对对对对对对，庆绪呀，朕想把你留在京城，你可乐意？”安庆绪一听好像没哭出来，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杨国忠这一本算要了我的命了。安庆绪是240个不累在京城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他爹非造反不可，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，要把我留到皇上眼皮底下。我爹那一造反，挨刀的头一个是我，我跟我哥哥谁也活不了，我爹举旗之日就是我们掉头之时啊，我能在京城待着吗？安庆绪也不指望别人来救他来了，这小子狗急跳墙，自己救自己。只见他粗着脖子红着脸蹦蹦可响头：“陛下不可，陛下不可，我不能留下。”嗯，唐玄宗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安庆绪，怎么你不愿意留在朕的身边？”安庆绪嚼着这话说的有点太愣了，赶紧往回拉：“陛下，臣野性未改，对中原的礼数不熟悉， 我恐怕惹皇上生气。再说陛下日理万机，哪有功夫照顾我呀？我天生的粗野，就愿意跨马征杀，望陛下开恩，放我跟我爹回去，在疆场立功，比在京城强得多。唐玄宗听出是怎么个意思了，正在犹豫。杨国忠一看不行，既然问你套上了，我就不能松套。杨国忠又奏问陛下：“我看最好问问大都督的意思，是愿意他儿子留下呀，还是不留下？”杨国忠心说：“你看没，机会来了！你安禄山只要不同意，我马上奏本。你还是想造反？安禄山能吃这亏？他深知这老皇上喜怒无常啊，就得狠心把儿子舍出去。不去，整个形势就变得对自己不利了。”安禄山跪倒磕头：“陛下，臣这次进京就有此打算。还没等我动本呢，陛下先说出来了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我愿意把庆绪留在京城，四奉万岁。”他同意了。很好。庆绪，你呢？喂，俺庆绪一听没救了，这回可没救了。他这心里呀，暗自恨他爹，心说：“爹呀，你狠透了，你损透气儿了，你打算把你儿子扔到这儿，你回去造反，早晚你称孤道寡，妻妾成群，你儿子骨肉你都不管了。我才不干呢，这次你把我带到京城，你就没安好心了。我就明白，你打算连我带我娘全赶下台去呀，门都没有啊。反正我也活不了了，干脆我给你抖了抖了得了。”这安庆绪啊，脑袋一热，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想得出来就做得到，这脑筋都蹦起来，刚要张嘴，高尚在他身后，高尚一看不好，狠狠就捅了他腰一下。安庆绪一回头，一看是高尚，高尚一目传情，告诉他不可轻举妄动啊。哎呀，安庆绪话到舌尖就咽回去了，心想高尚一再向我保障，说一旦出现了这种事儿，可以救我回到平卢，现在还得抱一线之希望啊。行行，不说了，早晚再说。安庆绪就把这肚子话压在心底了。杨国忠呢，恐怕情况有变，这小子带着头高情象牙护板，冲文武百官一使眼色：“各位，庆贺我大唐又多了一位贤臣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恭贺万岁。”他带头一恭贺，文武百官全跪下了。这是干什么？意思就做了决定了，把安庆绪留在这儿了，再想变卦变不了了。唐玄宗点头，可这些事儿处理完了，这吉温往前走了几步：“陛下，那么岷山的事儿应该怎么办？”“方才朕说过，交于安卿带回平卢处置。岷山是彻底完了，想辩驳也不给他机会了。金家武士用手帕把他嘴堵上，用绳子捆上，交给安禄山的随员，这个人算彻底交代。按下他咱不提，咱们单说唐玄宗，经过今儿个这一场舌战，把他累的是筋疲力尽。这老皇上往椅子上一靠，眼皮都撩不起来了。高力士在旁边看得清楚，急忙哈下腰，伏在唐玄宗的耳边说：“陛下，累了吧？”“有一点。贵妃娘娘 问陛下是否退殿回宫，夜已给您准备好了御宴。其实没这么回事，这高力士也满嘴胡说，皇上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一提杨贵妃，就像给唐玄宗打了强心剂，这老皇上顿时精神了。传退殿，通事舍人高声喝喊：“陛下有旨，卷帘朝散！”文武百官全都跪倒，南腔北调，高声低声都有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唐玄宗退归内宫，文武散朝，不必细说。散朝之后，杨国忠没回府，坐上八抬大轿，一溜风来找太子李亨，他要跟李亨算账。李亨一听杨国忠来了，脑瓜皮都发紧了，强作笑脸把这位宰相大人接进宫去。还没等屁股沾稳，等杨国忠是大放厥词：“殿下你好，你太好了，你瞅我哈哈笑，我让人家打得如此狼狈，你一语不发，这是何意？你这不拆我的台，撤我的梯子吗？哪怕你说一句话给我打的接应也行啊，你背信弃义，你安什么心？”李亨低着脑袋没言语，一直等着杨国忠这话说个不得理儿了，李亨这才说话：“宰相大人息怒，你是看得清楚啊，今天我父皇的意思完全倾向安禄山，另外我们爷俩的关系你也清楚，我爹掐半拉眼角看不上我，你看你连着动几本，皇上不说别的，如果我错说一句话，我就得犯了大罪呀，为形势所迫，因此我没敢言语。”
好，要这么说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光看我的哈哈笑呗。
不，宰相你想错了，别看我没言语，我动了心计，现在我还有一个好战术正在酝酿之中，一旦成熟，管教胡求死无葬身之地。
是吗？殿下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哪里哪里，能否对我直言？
可以，我打算。
俩人咬开耳朵了，杨国忠眼睛一亮：“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就这么办。殿下，如果你真要施展这个主意，我看万无不成之理。”
两个人就定了一条毒计，什么毒计？一会儿咱再说。单说安禄山过了这道鬼门关，回到大都督府。虽然吃的东西挺香，睡得挺舒服，但是他是如坐针毯呢，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平卢，心说这次我要真走了，永远我也不来了，要再来除非我当皇上，这简直太危险了，这一天呢我少活十年呢。他冷静地想了想，杨国忠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、啊！我怎么能想办法快点离开这儿？他跟高尚一商议，按照第二步计划，高尚马上派新夫人回到平卢，干什么呢？回去制造紧张空气，就说契丹西人联合大举进犯。边庭十分紧张，请求大都督赶紧回去指挥战斗，只有这一招给朝廷施加压力，才能使安禄山早日脱险。安禄山跟高尚一算计，现在把人打发走最快也得七天，消息再返回来
朝廷再做出决定，自己再离开也得半月。哎呦，这半个月怎么挠啊？谁知在这半月当中还能出现什么事儿？
安禄山都掉了十了多斤分量，这次他可老实了，
闭门谢客，跟谁也不接触，他也不串门了。皇上三番五次派人来找他，让他进宫廷小宴，
他推说有病都没去，
掐着手指的算计日子，一天两天三天，好不容易熬过七天去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内监来了，传达皇上的旨意。今夜晚间，皇上在御花园特为大都督准备晚宴，希望你准时前去见万岁。口气相当生硬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
安禄山谢恩之后送走太监，心里就犯了嘀咕了，
心说这皇上今儿请我进御花园，
安的什么心？不是又听了杨国忠什么话了，把我弄到大内收拾我去？
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他把高尚找来商量这个事儿。高尚一皱眉，大都督，我看抗旨不遵惹皇上生气呀，这次无论如何你可得去。
先生，
你的意思我是非去不可，
非去不可。不过大都督，你切记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头脑要清醒。
嗯，我记住了。都督，您先恕罪啊，
外边风言风语说您跟这个杨玉环贵妃娘娘有点那个意思，是真是假只有都督您心里清楚。倘若今夜晚间进宫，这个贵妃娘娘要对您如何如之何，都督您可别走错了步啊，一步失足成千古之恨呐、啊！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、啊！你可以防不测，以江山社稷为重。
老高，你怎么也听信他们胡言乱语呢？不错，我安禄山喜欢女人，但是也得分什么人呢？他杨玉环再尊贵，他是贴着玉字儿的，我怎么敢随便造次啊？你放心，城破厉害我懂，不会走到内部上，那都是小人给我制造的谣言。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
高尚说话适可而止，这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
安禄山白天忍了一觉，到定更的时候换了一身软烧的衣裳，外头披着貂皮斗篷，
因为现在是正月十五，长安还挺冷，戴了大皮帽，
外边准备了八抬大轿，上了轿子了，随身贴身保镖就那李珠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背后别着一对板斧保护他的主人。书中代言连抬轿的带提灯笼的都是武林高手，别看三十来人盯三百三千，有人不利安禄山，这帮人就得玩命。单说安禄山透过青纱窗往街上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原来唐朝有个规定，一直在宵禁，只要起了更的街上不准有行人，除非有特殊情况，比如家里头有病人要请大夫可以，或者奉了什么衙门的命令有急事行，不经过当地面文武衙门的批准，私自在街上溜达，抓住就掉头之罪。按唐朝规定的意思是安不忘危，说平安的时候应当想到慌乱的年头，这个规定一直往下延续着。安禄山
一边走着一边想着，今天晚间又是一关呢，看这关我得怎么过吧。他这个大都督府离皇宫不太远，也就片刻的功夫到了后宅门，大轿轻轻的落下，有人把扶手板撤掉，轿帘撩起来，安禄山从里边拱出来了。这个李珠从马上跳下来，把主人扶在台阶上。这时有两名太监在此恭候，一看安禄山来了，往前紧走两步，大都督，陛下已等你多时了。安禄山点点头，他手下的人没资格跟着进去了，都在这后宰门等着。安禄山在两名太监的率领下拐弯抹角直奔内宫。可安禄山心里有鬼啊，一边走着一边偷眼观看，就见这御花园里头冷冷清清，没有军兵，没有埋伏，他这心呢才多少有点放宽。前面有一座大殿叫百花宫，安禄山还从来没到这儿来过，据说去年宫城才告竣的，为了修这座宫殿呢，煞费苦心呢，把全国的艺人全请来了，而且参照历代的图纸，取其长避其短修的这宫殿。宫城告竣的时候，唐玄宗亲自来验收，不好了，给我重修。不但表面上气势宏伟，里面是金碧辉煌啊，简直像一座迷宫相似。安禄山到了台阶下边，18个宫女提着灯在这等着，一看安禄山来了，提灯在头前领路，接他那两名太监不敢进去了。穿过百花宫三重宫门，到了一座院落，安禄山进了院一看，台阶上站着一伙人，当中就是唐玄宗。这唐玄宗穿着大皮袍，白悬壶的领子，他把这领子周起来，看那意思怕冷，就露着一张小脸儿。杨玉环在他的身旁，是珠光宝气，身上穿着鲜艳的棉衣，看意思是等的时间不短了。安禄山马上警告自己，谨慎谨慎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离这多远，安禄山就跪了后来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一直爬到唐玄宗和杨贵妃脚下，往上叩头，儿臣安禄山参见父皇，参见干娘。要在往常，安禄山磕完头，那老皇上和杨玉环早就下来把他搀扶起来了，紧跟着就是一串笑声。可今天一反常态，安禄山磕完了头毫无反应，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心说看来今天我要够呛。